吕氏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，审查名分。第一，大凡君主必须审查名分，然后治理才能达到奸诈邪恶的途径可以止息，恶气科及无从到来。治身与治国是同一道理的方法。如今用众人耕种田地，共同耕作就缓慢，因为人们会隐藏自己的力气。分开田地就迅速，没有隐藏懒惰的机会了。君主也有田地，臣子与君主共同治理田地，那么臣子就会隐藏他们的邪念，君主就无法逃避他的劳累。凡事行善困难，任用善人容易。
凭什么知道呢？
人与千里马一起奔跑，那么人不能胜过千里马。坐在车上而任用千里马拉车，那么千里马不能胜过人。君主喜欢处理官吏的职事，这就是与千里马一起奔跑，必定有很多赶不上的地方。君主也有车，不离开车，那么众善人都能竭尽全力施展才能，谄媚阿谀，奸邪狡诈，巧言谄佞的人无处隐藏他们的奸邪，坚贞廉洁，正直忠诚，敦厚朴实的人都会争相努力奔驰了。君主的车是用来承载万物的，明察承载万物的道理，那么四方极远之地都可以拥有。不知道承载万物而自恃才能，掠夺他们的智慧才能，增多自己的教令昭告，而喜欢自以为是，像这样，那么百官恐惧混乱，年轻年长的互相超越，各种邪恶一起兴起，权威分散转移，不能很快止息，不能教化，这是亡国的风气。王良用来驾驭马的方法是约束并控制好缰绳，那么四匹马没有赶不尽力的。有道的君主，他用来驾驭群臣的方法也有缰绳，那缰绳是怎样的？端正名分，审查职分，这就是治理的缰绳。所以依据实际来审查名分，以探求实情，听取言论而考察其类别，不使他们相悖。名分大多与实际情况不相符，事情大多与功用不相称，所以君主不能不审查名分。不审查名分，就是厌恶堵塞，却更加阻塞。阻塞的责任不在臣子，而在君主。尧舜的臣子并非特别仁义，汤禹的臣子并非特别忠诚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方法。桀纣的臣子并非特别鄙陋，幽王厉王的臣子并非特别邪僻，是因为他们丧失了道理。如今有一个人在这里，要牛却称呼马，要马却称呼牛，他要的东西必定得不到，于是动用威势发怒，主管的人必定诽谤怨恨，牛马必定混乱。百官就是众多的主管，万物就是众多的牛马。不端正他们的名分，不分清他们的职守，而屡次使用刑罚，混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以智慧通达来说服人，而实际上却愚昧乖违；以高尚贤能来赞誉人，而实际上却卑下低劣；以清白来称赞人，而随后却做污秽的事；以功法来任用，而却处在贪婪枉法之中；以勇敢来使用，而却充满疲惫怯懦。这五种情况都是以牛为马，以马为牛，是名分不正。所以名分不正，那么君主忧虑劳累辛苦，而官职就会烦乱悖逆了。国家的灭亡，名分的损伤从此产生。白色反而更黑，求取却越发得不到，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。所以最完善的治理的药物在于端正名分。名分端正，那么君主就不忧虑劳累了。不忧虑劳累，就不会损伤他的耳目心智。询问而不下诏令，知道而不亲自去做，和谐而不自夸，成功而不居功，停止的不去运行，运行的不停止，依据形势而任用，不被事物所控制，不肯被意识，清静而公正，精神贯通天地四方，恩德照耀海外，意念观察无穷，名声流传无止境。这就叫做在深水中安定本性，称之为无有。所以得道的人忘记他人，才能大得人心，这难道不是道吗？知道德性而忘记智慧，才能大得智慧，这难道不是德吗？最高的智慧不显示细微，宁静才能显现细微。那不是不显示，大光明不处理小事，借助才处理事物，那不是借助吗？无人不能，保全才能完备才能，那不是保全吗？所以在保全中去掉才能，在借助中去掉事物，在智慧中去掉细微，所知道的就精妙了。像这样就能顺应天性， 意气得以遨游在寂静的宇宙中，形体和本性得以安处于自然的地方。保全万物而不主宰，恩则覆盖天下而没有人知道它的来源，虽然不具备这五种，但喜好它们就是了。君主的职守。第二，得到的人必定安静，安静的人没有知识，知识就是无知，这样可以谈论君道了。所以说，内心的欲望不向外发泄叫做关闭，外界的欲望不进入内心叫做封闭。既关闭又封闭，天的作用就精微。有水准不用来取平，有绳墨不用来取正，天非常安静。既安静又安宁，可以作为天下的准则。身体用来容纳心，心用来容纳智慧，智慧深深隐藏，而实际没有人能窥见。洪范说，上天默默安定下民，默默安定的作用是为了启发他们。所以说，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事，不窥视窗外就能知道天道。出去的越远，知道的越少。所以博闻的人，强记的人就缺失了，失耳目疲劳，深思熟虑的事就失败了，关于兼白无后的辩察就被抛弃了。不出去是为了出去，不作为是为了作为。这就是用阳招来阳，用阴招来阴。东海的尽头，水到了就返回，夏热之后转化为寒冷。所以说，天没有形状，而万物得以生成，最精微没有形象，而万物得以变化，大圣无事，而百官尽显才能。这就是所谓不教的教化，无言的昭告。所以有办法知道君主的狂妄，因为他说话恰当；有办法知道君主的迷惑，因为他说话合理。君主是以不恰当为恰当，以不合理为合理。恰当与合理不在于君主，而在于臣子。所以善于做君主的人没有知识、次义等没有事物。有知识就有不完备，有事就有不广大。不完备不广大，这是官吏之所以疑惑、邪恶之所以产生的根源。如今造车的人经过多个工序才能完成，国家难道只是造车吗？是靠众人的智慧才能维持的，不能靠一件事、一种方法就安定国家。能用一种应对万种、没有固定方法而出于事物需要的，只有有道的人能做到。鲁国的一个粗人送给宋元王一个死结，宋元王在国内号令，有技巧的人都来解结，没有人能解开。而说的弟子请求去解，只解开其中一个，不能解开另一个，并且说不是可以解开，而我不能解，本来是解不开的。询问鲁国粗人，粗人说，是的，本来解不开，我制作他时就知他解不开，如今不制作就知道他解不开，这比我巧妙。所以夏尔说，弟子这样的人是用不解来解开的。郑国的大师闻整天谈色而兴起，两次在色前白白说，我向您效法，效法无穷。所以像大师闻这样的人是先用受刑谈法，所以能击中。所以思虑伤害自己的心，智慧差错导致自己灭亡，奋扬才能导致自己遭殃，有所拘束导致自己狂妄。所以最高的精神逍遥疏忽，而看不见他的容颜。最高的圣人改变习俗，而没有人知道他的遵从。离开世俗人群而无处不同，统治百姓而称孤道寡，而不能被阻塞。这样奸邪的情况就能得到，而险恶、谗佞、阿谀、巧诈的人无从进入。凡是奸邪险恶的人必定有原因。什么原因呢？依靠君主的作为。君主喜欢凭自己去做，那么守职的人就放弃职守而迎合君主的作为。迎合君主的作为，有了过错，君主就无法责备他，那么君主日益受侵害，而臣子日益得利。这样应该动得静了，应该静得动了。尊贵的变成卑贱，卑贱的变成尊贵，从此产生了。这就是国家之所以衰落，敌人之所以进攻的原因。西仲造车，仓颉造字，后稷种庄稼，高尧制定刑法，昆吾制陶，夏鲧筑城。这六个人所做的是恰当的，然而不是君主之道。所以说，亲自做的人忧虑，依靠别人的人安稳。只有那君道得到了性命的实情，所以治理天下而不觉勉强，这就叫做完人。人用术数。第三，凡是官吏，以治理为圣任，以混乱为罪过。如今混乱却没有责罚，那么混乱就更加滋长了。 君主喜欢显示才能，以好唱高调自奋，臣子以不争便来保持职位，以听从来取荣，这是君主代替官吏做官吏的事，这是臣子得以随后推进他们的职务。君臣的职责不定，耳朵即使能听见也不能听，眼睛即使能看见也不能看，心即使知道也不能举用，是形势使得这样。凡是耳朵听见依赖安静，眼睛看见依赖光明，心知道依赖里。君臣的操守交换，那么上面这三种官能就废弃了。王国的君主，他的耳朵不是不能听见，他的眼睛不是不能看见，他的心不是不能知道，但君臣混乱，上下没有分别，即使听见又听见了什么，即使看见又看见了什么，即使知道又知道了什么，驰骋而依靠耳朵罢了，这是愚笨的人所达不到的。达不到就不了解，不了解就不相信。没有骨骼的人不能让他知道兵。拥有土地的君主能明察这些话，那么灾祸就无从到来了。况且耳目智慧本来不足以依靠，只有修治术数，推行道理才是可行的。韩昭黎侯查看用来祭祀宗庙的牺牲，那猪太小，昭黎侯命令官吏更换。官吏拿这头猪来，昭黎侯说，这不是刚才的那头猪吗？官吏无言以对，命令官吏治他的罪。随从说，君王怎么知道是这头？君王说，我用耳朵听出来的。申不害听说后说，凭什么知道一个人聋？凭他耳朵灵敏。凭什么知道一个人瞎？凭他眼睛明亮。凭什么知道一个人狂？凭他说话恰当。所以说，去掉听觉没有用来听的就聪明，去掉视觉没有用来看的就明亮，去掉智慧没有用来知道就公正。去掉这三者不任用就治理，三者任用就混乱。这是说耳目心智不足以依靠。耳目心智他们用来知识的东西很欠缺，他们用来文件的东西很浅薄。用浅薄欠缺的知识来广居天下，安抚殊俗，治理万民，那道理本来就行不通。十里之间耳朵不能听见，围障墙壁之外眼睛不能看见，三亩大的宫殿心不能知道。用它向东道开吴，向南安抚多音，向西征服兽靡，向北怀柔丹耳，怎么办得到呢？所以统治人民的人不可不仔细体察这些话。治乱安危存亡，其道理本来没有两样。所以最高的智慧抛弃智慧，最高的仁德忘记仁德，最高的德性不表现为德性。没有言语，没有思虑，安静等待时机，时机到了就应对，内心闲暇的人胜利。凡是应对的道理清净公正朴素而端正始终。于是治理的纲纪没有倡导却有应和，没有先导却有跟随。古代的帝王，他们所做的少，他们所凭借的多。凭借是君主的术数，去做是臣子的道。做就扰乱，凭借就安静。依据冬天成为寒冷，依据夏天成为暑热，君主何必亲自去做呢？所以说君道无知无为，而胜过有知有为，那就得到道了。有司向齐桓公请示事情，桓公说，告诉仲父。有司又请示，桓公说，告诉仲父。像这样三次，进席的人说，一次是仲父，二次是仲父，做君主真容易啊。桓公说，我没有得到仲父时困难，已经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容易呢？桓公得到管子事情尚且非常容易，又何况得到道术呢？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，野菜汤都喝不上，七天没有吃粮食，白天躺着，颜回淘米，得米后烧饭，快熟食，孔子望见颜回从甑中抓取饭来吃。过了一会儿饭熟了，颜回拜见孔子并进献食物，孔子假装没看见。孔子起身说，刚才梦见先君，食物清洁然后进献。颜回回答说，不行，刚才煤灰掉进甑中，丢弃食物不吉利，我抓来吃了。孔子叹息说，所相信的是眼睛，而眼睛尚且不可信，所依靠的是心，而心尚且不足以依靠。弟子记住，了解人本来不容易，所以知道并不难。孔子之所以了解人难，不要轻功。第四，人的心意如果善良，即使不聪明也可以做长官。所以李子说，不是狗不能捉到兔子，兔子变成狗就不是兔子了。君主喜欢做官吏的事与此相似， 他的臣子蒙蔽他，人们有时能禁止。君主自己蒙蔽自己，就没人敢禁止了。自己做官吏的事是蒙蔽自己的极致。扫帚每天使用，却不藏在箱子里，所以使用就会衰败，行动就会昏暗，劳作就会疲倦。衰败、昏暗、疲倦，这三样不是君道。大饶发明了甲子，钱儒发明了卢手，荣成发明了历法，西河发明了观测太阳的方法，上仪发明了观测月亮的方法，后仪发明了观测岁星的方法，胡曹发明了衣服，仪义发明了弓，祝融发明了集市，夷狄发明了酒，高原发明了房屋，于许发明了船，伯益发明了井，赤骥发明了臼，程雅发明了车驾，韩哀发明了驾驭技术，王宾发明了用牛拉车，始皇发明了图画，乌鹏发明了医术，乌贤发明了占士。这二十位官吏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。圣明的君王不能亲自做这二十位官吏的事情，但能使这二十位官吏竭尽他们的巧智和才能，这是因为圣明的君王在上面统御的缘故。圣王有所不能，却能借此做到能；有所不知，却能借此做到知。他们修养精神，砥砺德行，而教化天下，哪里一定要劳累身体，愁苦耳目呢？因此圣王的德性融合得像太阳刚刚升起，普照天地四方，没有穷尽，明亮得像太阳的光芒，变化万物，无所不通。精神与太一相合，生存没有曲折，而意念不可阻挡。精气通于鬼神，深微玄妙，而看不到他的形体。如今君主南面而至，各种邪僻自然端正，天下人都回归他们的本性，百姓都乐于实现他们的志向，安于养育他们的天性，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。所以善于做君主的，慎重地秉持性命的真情，那么百官已经治理好了，百姓已经清静了，民生已经显扬了。管仲又对齐桓公说，开垦田地，扩大城邑，开辟土地，种植谷物，充分发挥土地的利益，我不如宁肃，请任命他做大田官，登降礼节，辞让礼仪，进退娴熟，我不如席鹏，请任命他做大行官，早入晚出，冒犯君主的脸色，觐见一定忠诚，不必死亡，不看重富贵，我不如东郭牙，请任命他做大谏臣，在广阔平坦的城邑，战车不乱折，士兵不后退，击鼓进军，三军将士视死如归，我不如王子成父，请任命他做大司马，判决案件公平适当，不杀无辜，不诬陷无罪的人，我不如贤章，请任命他做大法官。您如果想治理国家，强大军队，那么这五个人就足够了。您如果想成就霸业，王爷，那么有我管夷吾在这里。桓公说好，于是让这五个人都担任他们的职务，并接受管子的命令。十年后多次会合诸侯，一举匡正天下，这都是管夷吾和那五个人的才能。管子是臣子，不担任自己不能胜任的事，而让五个人的才能充分发挥，何况是君主呢？君主知道自己的能和不能可以用来统治百姓，那么那些幽暗、诡诈、愚笨、险恶的话就没有不被听到的，百官和各部门的事都会竭尽全力，用尽智慧。五帝三王统治百姓，臣下本来不过是竭尽全力，用尽智慧罢了。作为君主，如果知道不依靠自己的才能、勇力、诚信，那就接近君主之道了。凡是君主处于平静之中，依靠德化来听取治国的要领，这样身体性情虽然更加疲惫，但耳目却更加精明。百官谨慎于职守，而没有人敢怠慢松懈，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，以充实自己的名声，名实相互保全，这就叫做懂得道。